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很多人从小我们就听过一句话，人类是一种群居，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所以人很喜欢聚集在一起聊天讨论事情，人喜欢这样的聚集，特别是当我们学业完成开始进入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大概是人类是最喜欢开会的，一个小单位开会，一个部门开会，整个公司整个学校的主管开会，然后同一个专业的人偶尔聚一聚开会，再来跨国的会议还是开会。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人花费许多的金钱许多的时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开会，但是我相信你都有那样的经验，如果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开会，他一定说我不知道。那如果你再问你开了这次会之后完成了什么，他还是说我不知道。但是人总是很喜欢聚集。这几天在澳洲的悉尼雪梨 Sydney 这个亚太经合会，这个亚太经合会的全称应该是亚洲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那当然相关的各国的领袖都去参加了。那当然不是只有领袖自个儿一个人搭飞机去，一定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行人就这样过去。那特别有意思，你看到是澳洲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领袖这些人员，他们的这些警卫安全的工作是花费非常多的力量非常多的金钱来做这些保护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几年这个恐怖攻击的很嚣张，对，花费当然很多的钱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人力换来什么？换来一张全家福的全体照，各国领袖通通穿上澳洲的风衣，大家站在一起拍张照片，然后我注意到还发表一个联合的宣言。每次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聚在一起，总要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什么呢？要对抗全球的暖化，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很有目标很有抱负，要对抗全球暖化。那至于是什么目标呢？也没有。那大家呢其实各说各话。这个机构叫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布什总统你想也想得到，他年年都在讲什么反恐战争美国这几年搞得焦头烂额的。有些人讲政治，中国这几年比较好，中国在搞贸易拼命的赚钱，在讲一些经济合作。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叫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起初的目的根本就早给忘了。另外那个 G7 那个西方的工业七国领袖的高峰会议，现在变成八国了，加了俄国我听说这个中国大概不久之后也可能会参加。但其实也是一样，这些会议当中还是各说各的调，没有完成什么。但人总是很喜欢聚集，人总是很喜欢开会。你注意到人这些聚集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要不是忘了起初的目标，就是大家白白的吃喝一场，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是一群人聚集，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每个星期天早晨我们就来这里聚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又完成了什么？当然你会说我们是来敬拜神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总是在这里聚集啊。但是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电视的讲道呢？Joe Austin 的讲道也蛮精彩的，不是吗？如果你要奉献，他节目的最后总是会告诉你你可以寄到哪里去啊。有些人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牧师，我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来敬拜呢？我在家里坐在沙发椅上翘个二郎腿，我不是也可以听讲道吗？我为什么得换了衣服早早的赶到这里开车过来，然后坐在这里听讲道呢？来这里唱诗歌敬拜呢？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聚集敬拜？我们会不会跟这些会议一样，我们已经忘了起初的目的？我们会不会跟这些所谓的高峰会议一样，我们大家只是聚集在一场花了一些时间 来在这里，但是根本没达到什么。我们会不会变成这样子？今天我要透过这段经文，我连续要几个礼拜跟大家用上行之诗，我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诗篇121篇，我用的题目都是什么的神。上次我们讲到帮助的神，这次我们讲到祝福的神，因为我想让他的题目都一致。但其实在这个祝福的神里面，上次我们是讲到在朝圣的旅途，所以那是帮助的神。在旅途中我们怎么样来仰望神的帮助，在祝福的神里面，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怎么来敬拜，我们来怎么样来敬拜这位祝福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向我们施慈爱，但是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来敬拜他吗？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集所要达到的是什么。我在上次有提到诗篇里面总共有15篇都是叫上行之诗，你注意到122篇的前面，如果你是和本的繁体的话，那边写着大卫的上行之诗。这些上行之诗也叫做朝圣诗，因为在旧约律法里面有规定，以色列人每年有3个节期，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在这样的朝圣的旅途当中，他们来吟唱这样的诗歌。那神规定以色列人每个男子一年有3次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设立的地方去敬拜神。可是你可以翻遍整个摩西五经，在律法里面他有讲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但是偏偏没有写到底是哪里。五经里面并没有写神所选择的是哪一个城市。后来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攻打迦南地，然后攻下来了。会幕约柜本来是放在一个地方叫示罗，放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以色列人在士师以利的时代跟非利士人打仗，约柜还被抢去了，后来又送回来，所以会幕还是在示罗。扫罗王的时代，扫罗自己信仰不怎么样，他对会幕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也没去管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当国王的时候，他先从外邦人的手里，这个外邦人就是耶布斯人，攻下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直是在耶布斯人手中，一直到大卫把他攻下来的时候，然后他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在撒母耳记下的5章、6章那边就讲到，他定为首都之后，他就带领祭司带领以色列人把约柜欢欢喜喜的抬进耶路撒冷，然后就把会幕设立在耶路撒冷。后来他更预备材料，我们知道预备地方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在这边读到了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然后下面就提到耶路撒冷，因为大概是从大卫之后，以色列人就每年就是敬拜神朝见神，他们就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篇诗篇，你看诗篇的120篇，他是讲到他遇到苦难，他在故乡遭遇困境难处。然后在121篇，他讲到他仰望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在朝圣的旅途当中他祈求神的帮助。然后到了122篇，他已经从家里走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他远远的已经看见了神的圣殿。所以在这篇诗篇，他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来敬拜这个祝福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我要从这篇诗篇里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头一个敬拜，我们是到神的殿去敬拜，这是大卫提醒我们的头一个事情。你们看到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刚我讲到律法里面没有提到神所选择，可是没有说是哪个城市，然后耶路撒冷又本来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是耶布斯人的手中。你看从约书亚从士师时代一直到扫罗王，都是在外邦人的手中，不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然后在大卫王的时候才刚刚把他攻下了，成为以色列人的城市，然后大卫就定为首都。如果在以色列的城市里面，你要说比较著名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城市，你可以到四剑，旧约里面的希伯伦、别示巴， 都是很有名的大城市。那如果你说要大一点，大一点下索，在加利利的下索是迦南地最大的城市，希伯伦至少也比耶路撒冷大，或示罗，刚刚我说过会幕一直放在示罗，示罗也比耶路撒冷有名。那为什么不放在这些城市，偏偏要把敬拜神的地方摆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讲，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听惯了圣城耶路撒冷，但弟兄姐妹，那是3000年以后的事情。在当时，那大卫的时代，耶路撒冷才刚刚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那他们听见这个地方，心里面其实不太舒服的。他们会想，大卫，你自己把首都定在耶路撒冷，你家就在耶路撒冷，所以你把敬拜神的地方摆在耶路撒冷，你走都不用走，就在你家后院，你自己方便，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欢喜。大卫在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在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去圣殿敬拜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心里头并不是那么舒服。就像这几年我们知道，在缅甸的首都本来是在仰光，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可能你到今天还觉得还以为缅甸首都是在仰光，其实这几年这个缅甸政府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首都搬到一个小城叫做宾文纳，搬到内陆里面去了。那他们为什么搬到这里面去呢？这个宾文纳这个小城其实离海边有600公里远，因为缅甸政府这几年跟美国一直是处得不太好，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一直想啊，这个仰光是很靠近海边，怕被美国这个航空母舰啊一下就派飞机过来又打了，所以呢就搬到山里面去比较安全。那当然很多人都不愿意搬过去，觉得无缘故你搬去那个地方简直是莫名其妙。其实一样的道理，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说要去耶路撒冷，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要去那个本来是外邦人的城市。但是注意到这个地方，大卫不是说我往耶路撒冷去我就欢喜，注意到弟兄姐妹，你再读一次，他说什么？我们往耶和华的殿，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去耶和华的殿敬拜，你去敬拜神，不是看那个地方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不是看那个地方是多么宏伟的建筑，也不是看那个城市本来有多大，石头大不大，圣殿盖得漂不漂亮。如果你看这些的时候，如果当时以色列人是看这些来选择敬拜的地方，耶路撒冷根本不够资格。耶路撒冷既不大又不美。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要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乃是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耶和华的殿？是那里有神的同在，那里有神的祝福，那里我到那个地方去亲近神，我跟神的团契。这个是大卫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看外在怎么样，而是我到那边去亲近神。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美德教会敬拜呢，你带着怎么样的心呢？还好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把停车场重新铺好了，不然你一进来美德的时候，实在觉得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管啊？你一进来停车场就是一个大坑洞，教堂也盖得不怎么样，旧旧的老老的，里面的设备又不新，还不如到那个刚盖好的教堂去，或找一个比较大的教堂去敬拜。可能你心里有过那样的感受也说不定，但大卫在这地方提醒我们，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不是在看教会的外观怎么样，也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有我的老朋友，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礼牧师很啰嗦常常会叫我来。如果你这样想法的话，你是到李牧师的殿，你是到老朋友的殿，你不是到神的圣殿。你来敬拜神，你必须要明白，你是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你是要来亲近神的。你有没有认识这一点？这是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提醒我们头一件事情，你到耶和华的殿来亲近你的阿爸父神，这是非常美的，你领受他的祝福。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大卫在地方提醒我们关于敬拜的事情是，我们来敬拜神，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再次来读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怎么样？欢喜，我就欢喜。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不是作者先开口，不是的，是什么？是他的亲人，是他的朋友发出邀请。这边人，这个人，如果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你会发现是用they，是复数的，是有一些人，有一群人邀请我，是有许多人邀请他一起去敬拜神，去朝见神，然后他是那种一口答应，他是满心欢喜，喜欢跟人一起去敬拜神的人，所以他就说，我就欢喜，他自己本来就喜欢去，然后听见有一群人邀请去，他非常快乐，非常高兴。弟兄姐妹，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句话其实不简单的。今天你从家里开车来到教会多久？20分钟、30分钟。我们家弟兄姐妹有些远一点的，可能45分钟、50分钟。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朝见神一次要多久？你有没有想过，走路的，很久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想看，哎，这个人可以很不欢喜的，他很不欢喜的。你想看，大部分在那个时候都是务农的，做农夫，一年要几次去耶路撒冷？3次，要3次去，都是走路的。你可以想见，甚至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走路的。他如果住在加利利，他走路到耶路撒冷去。我90年去过加利利，从加利利开车到耶路撒冷，车程要2个小时。他走路要走多久？他来回至少耗掉半个月以上。农作谁照顾？家里谁管？你更不用讲，在路上你要耗费的时间、耗费的金钱，然后到神面前去敬拜。他心里可以这样想，一年3次你烦不烦啊？能不能减成1次啊？他心里也可以想，哎，去年不是刚才去过吗？怎么又来了？哎，你们这些人没事干吗？这么啰嗦干什么？成天跑，老想跑到耶路撒冷去。他心里也可以这样想。或许他心里如果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穆斯林，穆斯林规定是什么？一辈子去麦加几次？1次。听起来多好，省事多了，对不对？但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跟他的家乡的亲人朋友都是神的百姓，他没有说你们真烦，他跟他们欢欢喜喜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敬拜神应该是跟一群他所喜爱的人做一件他所喜爱的事。请问你有没有？你今天来敬拜神，是不是跟你所喜爱的人做你喜爱做的事？还是你觉得很烦？我想我们在美国，特别是我们有机会在美国读过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那样的经验。有时候朋友们会一起去玩，那在美国当然这么大的地方，学生没什么钱，很少搭飞机的，都是大家开车一起去玩。我记得当我还单身在读书，有一次我们从密西西比5个同学一起开个车，5个都是单身的，开个车从密西西比到 St. Louis， 然后到芝加哥，到 Buffalo， 再到纽约，到 DC， 再从田纳西回密西西比去，绕了一大圈。你们想玩得开心吗？大家要分摊油钱，大家住的钱，哎，玩得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开心？你到了 St. Louis 之后，有些人还想继续往西边玩，有些人就开始吵说，当初不是要去芝加哥的吗？你怎么这下要往西边去了呢？然后住的地方也有意见，吃的也有意见，玩得好不开心啊。可能今天搞不好你偶尔也会遇到，你花了钱，心里面觉得好冤枉，很不舒服，做不快乐的事情。今天你来敬拜神，这个作者提醒我们，敬拜神应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 你到教会的时候，你依然有欢喜快乐的心吗？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这样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厌烦，有时候觉得勉强。弟兄姐妹，这个作者大卫要我们反省，若是你的敬拜落入这样的光景，神不喜悦。神喜悦我们是欢欢喜喜来敬拜他，而不是心里面忧愁厌烦的来敬拜他。这是第二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那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大卫在这边讲到第三个意义是什么？神的百姓的敬拜应该是同心合意的敬拜。那我们看到第四节，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你注意到小字，我要念下面的小字，或作做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这地方一开始提到众支派，我想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你一看到众支派都知道是指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可是你接下来你注意到，他不是说众支派就是以色列的支派，他说什么，耶和华的支派，意思就是这一群人是属于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然后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是按着以色列的常例。这个常例我特别请大家看到小字，是什么，以色列的证据。证据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见证。所以这句话第四节的意思是什么，当以色列的众支派十二个支派能够同心合意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见证了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一起同心合意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告诉别人，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相反的，当他们不能够同心合意去的时候，他们不能见证他们是神的百姓。可能在这地方读起来，你会觉得众支派去敬拜神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留意，你去回想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们可是吵吵闹闹，很少同心合意去敬拜神。你去仔细想那个历史，从约书亚一直到大卫之前，十二个支派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分地，谁先分？以法莲北边的老大哥先分，南边犹大支派先分。以法莲自命是北边的老大，犹大支派自命是北边南边的老大，然后整个国家逐渐分成北边南边。支派跟支派之间呢有不和，城市跟城市之间也不和，他们有没有一起去敬拜神？很少很少。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只有一次全部支派都到齐，在士师记里面，虽然他们面对周围的外邦民族的攻击，可是他们都没有这个全部支派都到齐。只有一次在士师记的最后全部支派都到齐，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那段经文。为什么会全部到齐呢？为了惩罚便雅悯，记得那段故事吗？所有的支派同心合意要惩罚自己的弟兄，就全部到齐，然后发生了基比亚内战那个事情，其他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在大卫的时代，国家统一了，圣殿建立了，他们所有的支派都一起来朝见神，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大卫在这边才会说，这是耶和华的支派，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因为既然你是敬拜同一位神，为什么不能够一起去敬拜呢？当然应该所有的支派一起来敬拜神才对。所以大卫才会讲，在这地方是按以色列的常例，或者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证据，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就在一起欢欢喜喜来敬拜神。这节告诉我们什么？这节当然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同心合意，有合意的见证。但这一节是不是说以色列众支派，那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通通要在同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才叫同心合意呢？我想不是的。神今天在万国万邦，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这么多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我想这一节对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来敬拜神应该是同心合意 欢喜快乐来敬拜。这不单是教会合一的问题而已，而是应该欢喜快乐来称赞神的名。基督徒对于敬拜的形式常常有不同的领受。美德教会我们是比较保守，我们习惯安静，大部分我们会唱传统诗歌，但有时候我们会唱比较福音的诗歌。我相信你偶尔有机会去到有些教会很喜欢热闹，他唱现代的诗歌，他唱歌不举手他就很不舒服，有时候还身体要摆一摆。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像我常常提醒大家的，别人跟你的领受不同不是不错，只是不相同，那不叫错，只是跟你不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去指责别人，然后在里面心里面很不舒服。我记得我刚刚成为传道人开始侍奉，在教会带领诗歌，那我当时侍奉的教会其实是蛮保守的，有些弟兄姐妹比较保守，然后有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比较能够开放接受新的诗歌。那我在前面带领诗歌，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一唱到他不喜欢唱的诗歌，他就两手这样子，然后就瞪着我看，不单看我，而且是瞪着我看，他就告诉你我不高兴，我不唱。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基督徒应该选择合一自己所喜欢敬拜形式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欢欢喜喜同心来敬拜，这个是美好的见证。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到一个跟自己习惯不同的教会，然后自以为是，却又留在那个教会不断的批评抱怨，说这样的见证不好，这样的教这个方式不好，这样不是好见证，不荣耀神。应该是众支派一起来见证神，所以在敬拜的方式上面有同心合意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神很看重，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去敬拜神应该是高兴还不高兴的，高兴的，欢喜的。如果这样的形式不太能接受，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不单是心里面信仰上的合意，我们在敬拜的形式上，一群基督徒也应该有合一的见证。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在这段经文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刚都讲到敬拜，但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刚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基本上大卫在讲到关于敬拜，但是大卫在这篇诗篇的后半段，他讲到一个事情，一个神的百姓当他欢喜快乐来敬拜神之后，他是能够为别人祷告的人。一个敬拜神的人，不是神让他变得更自私，只会为自己来求福气，而是让他的心更开阔，能够为别人来祈求神的祝福。这是大卫在这边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第六节下面说，他提到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为人的祝福。然后第七节说，愿你，下半节说，愿你的宫内，就是指那里面的人兴旺。那第八节更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我们通常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我们礼拜天或者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就为这些有病痛的肢体啊，为有需要的祷告，这个我们容易。但大卫在这里讲的一个开阔心胸、开阔的基督徒不只是这样子。我们比较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回来这段经文看，我们比较忽略的是为教会的平安祷告。你看到这个地方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然后第八节第七节说愿你城中平安。 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就是圣殿的代名词，就是圣殿代名词。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里面，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卫不是很自私的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来祷告，而是因为耶路撒冷得平安，圣殿才有平安。耶路撒冷不能保全，圣殿也不能保全。所以这几句话很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需要为教会的平安来祷告，这个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容易为弟兄姐妹有需要的祷告啊，这个蛮具体的，但是我们很少为教会的平安祷告。我们觉得为教会的平安祷告很抽象不具体，又没什么事情发生，等到有事情发生了再来祷告。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等到教会有事情发生了，我们觉得教会需要神的保守看顾了，我们就来祷告。我相信你最近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容许我告诉你，晚了一点，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已经造成。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讲？灵界的撒旦，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找寻机会破坏神的教会。你有没有常常为教会能够有神在灵界的保护祷告？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我们才来向神祷告，神啊求你保守让教会得平安。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教会的会堂，我们在这里敬拜的地方得平安祷告？有没有为教会的牧者，为教会的执事祷告？而不是等到许多事情发生了，我们不单怪这个人怪那个人，然后我们也求神，神啊你来怜悯，你来医治。你注意到大卫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在平常就需要为教会的平安祷告，但这个容许我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大卫在祷告的当面，另外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是在第九节，因耶和华我们神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他在最后的一个提醒。我们为教会祷告，我刚刚说过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为我们的神的殿的缘故，我们都为教会。但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呢？大卫自己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大家看过圣经的地图，圣殿就在他家的后面，他的皇宫在这里，几乎隔了一道墙就是圣殿。他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里面的人求平安，当然他都可以说得很好听，我都是为了神的殿的缘故，神的殿蒙保守了，我当然自己就蒙保守。但他在这里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到底是你自私的为了自己呢，还是真的为了神的圣殿在祈求？大卫在最后的地方提醒我们要很诚实的去分辨和反省这件事情。有时候你可能很自私，你自己都不知道。大卫提醒我们每个人要很诚实的反省我们自己的动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论我们是牧师，不论是执事，或者每个信徒，你一样可以宣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教会好，都是为了教会的缘故，这个谁都会讲。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翻译第九节这句话翻成英文是说 I will seek what is best for you, I will seek what is best for you, 我追求什么是对你好的，对教会好的。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冠冕堂皇，每个人都会讲我做的这个是为教会好。但是大卫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个人自私的动机目的却很可能隐藏在这句冠冕堂皇的话里面。所以他在最后的地方，当他谈完敬拜，当他谈到祷告为别人祝福，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们真是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我真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不是为自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反思的，我们常常留意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篇诗篇，我们思想，我们敬拜这位祝福我们的神。神乐意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以讨神喜悦的态度来敬拜他。所以当我在思想这篇诗篇，其实这几篇诗篇非常好。上次121篇是讲到我们仰望神的帮助，这篇诗篇我觉得对我们，特别我们教会在这样的时刻中，我觉得这篇诗篇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提醒我们。当然今天我们讲到了四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不要让这些风波打倒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愁眉苦脸灰心丧志，千万不要被这些打倒。只要有神同在，这里就是耶和华的殿，这个教会会继续向前走。我们自己来到耶和华殿中，要带着欢喜的心，我们大家同心合意来敬拜，不要愁眉苦脸心情不好的来敬拜。神在提醒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中要记得，我们是来敬拜神，要有合一的见证。第二件事情也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醒，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为教会平安的祷告不够，那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觉得有事情的时候才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忘了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为神属灵的保护祷告不够，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反省认罪的。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得平安，为教会的领袖，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平安祷告。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曾经在祷告会里面也跟弟兄姐妹提过，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早晨，我快要醒来的时候，我看见一幅画，一块砧板上面一块肉，里面没有骨头，然后有一把菜刀就剁那块肉，剁得一塌糊涂。我正在思想为什么看到这幅图画，马上跟着有个声音，有一念告诉我那是美德教会，意思就是保护拿掉要被任意的攻击。我想这些事情发生了，经历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在这个教会中一起侍奉，那我们经历这些之后，我们更记得不是在彼此批评，那我们更记得为教会的平安祷告。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话应许给我们，你对我们存的是世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虽然有时你让你的百姓经历一些试炼，经历一些考验，主，唯愿让我们经过这些，我们再次站稳，不论我们的手，不论我们的脚，我们再次站稳在你面前。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带着忧愁来敬拜你，我们是欢喜快乐来敬拜你。主啊，特别经过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向你求，再次把这个诗人所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主啊，把这个欢喜的心再次赏赐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不是来到美德这个教堂，我们是来到耶和华你的殿。主啊，把欢喜赐给我们，耶和华所赐的喜乐再次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也向你祷告认罪，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我们以为事情发生了才需要祷告，我们忘了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祷告。我愿主你复兴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既然看见我们有这样的破口，主啊，我们就认真去把它补住，我们就记得常常需要为教会祷告，让你属灵的保护遮盖这个教会。主啊，但是让我们学习就学会了，我们认罪了，我们就真的悔改，转回到你面前，常常借着祷告，这个教会众弟兄姐妹支取那属天的力量，支取那属天的保护。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也明白了，我们就更知道你是不舍弃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